各位众神，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们多谢你这个早上召聚我们。现在我们诚心等候你圣灵的引导，带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听你的说话，让我们领受你的说话，让我们跟随你的说话。为到 Amy， 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青年人，我们都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亦都亲自对他们说话，引导他们一生有这位天上的父亲对他们的看顾、引导、管教，正如你对我们所做的一样。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弟兄姊妹，如果你入嚟嘅时候有今日嘅家书吓，请打开吓，喺家书嘅后边敬拜一栏咧有今日讲道嘅大纲。圣洁嘅追求，爱嘅管教吓，我哋系差唔多到呢一个系列嘅尾二个字啦吓，今次系尾二个字啦吓。圣洁嘅追求，爱嘅管教，信耶稣咧。同信其他嘅宗教有一个好唔同嘅地方，信耶稣咧，我哋系相信一个活嘅神，系咪啊？我哋唔系相信一个已经系离开人世，或者咧系已经咧系几千年前一个咧好伟大嘅人物而已，唔系。信耶稣，我哋系信紧一个活着嘅神。我哋时常话神系一位时常希望同人有密切关系嘅神，所以咧喺圣经当中咧，一个形容神同我哋关系嘅一个最你可以话最多人记得嘅图画咧，唔知你会谂到乜嘢？我就会即刻谂到咧，就系牧羊人同埋乜嘢啊，同埋羊啊。神同我哋嘅关系咧，就好似牧羊人同埋羊嘅关系一样。羊咧好容易走迷路，羊咧好容易咧系行差踏错嘅。羊咧，如果你认识呢一种动物咧，就系佢点都要有个好细嘅窿咧，佢都要捐出去嘅。呢个系羊。但系咧，牧羊嘅人咧系会点啊？圣经诗篇23篇话，佢会用佢嘅杖、佢嘅竿，唔单止系保护佢，唔单止系安慰佢所牧养嘅羊，而且系不断提醒。引导他们回去上帝正确的正路当中，义路当中。诗篇23篇是一幅很美丽的一幅这样的图画，牧羊人和羊的关系。牧羊人会用他的杖、他的竿来到一路引导，甚至不听话的时候会喂回来了，了了喂听话了，不要再这样走出去了。一般人咧对管教呢个字系咪今日话爱嘅管教？对管教呢个理解系乜嘢咧？好自然，即刻咧一讲到管教就系乜嘢？惩罚就罚企，可能你细个咧就系企角落头，可能咧就系藤条，我好记得啦。我唔知道你记得咩，不过一般人一提到管教呢两个字，即刻谂到嘅就系惩罚、责罚、约束、唔俾、唔准啊！呢个叫管教。但圣经提的管教呢，其实希列文的意思里面呢不单止是这样的。我希望呢今早呢你丰富一些神讲的管教究竟是所谓何事。管教是成长阶段的孩童父母给他讲的教导和照顾。这个叫管教。我再讲一次，管教是给成长阶段的孩童父母给他的一个照顾同埋教养呢个管教，所以咧管教嘅时候系讲紧方向，系讲紧教导，系讲紧引导，甚至有阵时的确系需要用一啲责备嘅方式嚟到咧系管束呢啲未曾心智成熟嘅人。 所以呢，一提到圣经提到的管教，不是只是罚，不是只是骂，不是只是藤条炆猪肉，圣经提的管教的包括是指导，包括是训练，包括是教导，甚至有训斥等等等等。神管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叫我们的人生，叫我们的生命成长。今早第一个在讲道里面的那个主题，就是如果我们生命要成长，神的管教是必要的。如果我们生命要成长，神的管教就是必要的。箴言第十三章二十四节荧光幕上面那句说话呢，在现代的教养孩童的观念上面呢，就很过时了，是吧？不过圣经是不过时的，我一会先告诉你怎样不过时，我们先读先好吗？我们一起读。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痛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我知道有些在座当中年纪大的人岌头了。就是现在我的孙子搞成这样了。就是因为我仔我女儿不肯教啦，不懂教啦，以为自己懒醒啦。跟着我们这些，我这一辈的就会说，哎，你又不明白了，现在怎么同啊，是吧？你试试打他，你被人拉啊，第时捉了你的孙子。父母没去孤儿院，你就凄凉了。每一个年代可能对怎样管教，什么是管教，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了解。但是圣经在这里其实不是跟你讨论究竟，我小时候的时候，那支杖，我爸爸妈妈拿着那粒杖究竟有多粗，我们有时候斗粗的，好像很厉害这样的，是吧？你是你一支藤条而已，我爸拿着旧凳脚的，你都不知道，不是我爸，我解释一下。又或者呢，哇，你知不知道他打下来多痛 打到我残废，打到我什么什么，打到我怎样，我们不是斗这些东西，也不需要去讲这些东西。圣经在这里的重点究竟是什么呢？圣经在这里是提醒我们，原来神是会用有时一些艰难，一些试炼，来到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建立我们有一个圣洁的品格，一个属神的性情。神是会管教的，上帝的子民是需要被上帝去栽培，去教导，去指导，去督导，甚至有时候是警告训斥，这个是重要的。刚才我们所读的 Vincent 带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四到五节，所以经文就这样讲，我们一起读。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这里特别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神的管教和责备来到你和我身上的时候，请你不要觉得奇怪。哇，有什么搞错啊？哇，他当他自己是谁啊？咦，不是，他真的是神啊。当上帝的管教来到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更加不要因为这样而灰心。有很多人被上帝对付的时候，说得严重一点，有很多人被上帝管教的时候，他会觉得神要我了，神憎恨我了，神放弃我了，所以这些事发生了。你搞错，刚刚调转啊。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在这个时间，在神管教的时候，对自己灰心或者对神灰心。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如果要成长，神的管教是必要，有管教才是好。我再讲多次，上帝出手才是好。正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受祂的管教。你可不可以想象，如果你的一生从来都没有人去管过你，你父母不管你，你学校的老师不管你，任何人都没有管过你，你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想你都不敢想象了，是吧？可能你会变成一个很自私、很自我中心、很傲慢、很骄傲、目中无人，甚至是一个没有自制的人。当然当然，没有一个在地上的人的管教是完美的，一会儿我们看的圣经都是这样说，没有一个地上的人所做的管教是完美的。但你和我都会同意，总会同意，有管教就好过没有管教，是不是？同不同意啊？有管教总好过没有管教。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人的管教我们说有都好过没有，那何况神对我们的管教，那个管教是完美的，那个管教是最好最有效的一个管教，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更加是什么？是必要。 更加重要。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五到六节继续咁话，我哋继续读：我儿，你不可轻看主嘅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呢度特别讲到管教，我哋时常会即刻谂到嘅就系，其实连希伯来书嘅作者都会谂到就系痛啦，系嘛？唔中意啦，责罚啦，吓。但你留意呢度，圣经一再强调嘅唔系讲紧痛，讲紧责罚，讲紧唔中意。圣经一再强调提醒你嘅系，哎，我觉得呢个真系神嘅说话嚟嘅，因为冇第二个原因。佢有咁嘅深度，同埋佢有咁嘅智慧提醒你，当上帝管教嘅时候，你要睇得到呢个系神对你嘅乜嘢啊？爱啊！呢个系神对你同我嘅爱。当神管教嘅时候，呢个系神对你同我嘅爱。点解啊？点解圣经咁紧张？你要喺被神对付、被神管教嘅时候，重新提翻你系神爱你啊，唔系神恨你啊，唔系神同你作对，唔系神放弃你啊，系神爱你，佢先会咁做。因为如果我哋冇神爱我嘅呢个肯定啊，如果我哋人生里边冇呢一个，你可以话好似闹一样嘅肯定啊，面对管教嘅时候，我哋好容易就陷入乜嘢失望咯。头先我所讲。你会好容易灰心啦，你会入到好多呢啲嘅陷阱、呢啲嘅引诱试探嘅当中。唔系圣经提醒我哋乜嘢？当神管教你，系佢当看待你系佢所钟爱嘅儿子，佢所爱嘅女儿。我再讲多次，当神管教你，系神当你系佢所爱嘅儿子，佢所爱嘅女儿。同你隔篱嗰个讲好唔好啊？讲乜嘢啊？神爱你，所以先至管你。唉，神爱你，所以先管你。嗱、啊、嗱，你唔肯讲啊？你话我咩？神爱佢啊，管佢，我管佢就得。啊，再讲多句，神爱你，所以先至教你。神爱你，所以先至教你，系真噶、哦。圣经咁样讲、哦，神爱我哋，所以佢先至管；神爱佢先至教。是不是圣经有一个叫做阿拿尼亚的信徒、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叫阿拿尼亚的信徒、神要他去见那个一路不断逼迫基督徒的保罗、啊、初时呢阿拿尼亚肯不肯去、啊、不肯去、啊、是不是也都不想去、啊、不敢去又不想去所以呢他就跟同主讲啊，佢话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呢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嘅圣徒，并且佢喺呢度有从祭司长得来嘅权柄去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即系我啲弟兄姊妹啊，我教会啲会友啊，喂，佢害人噶、哦，你叫我去揾佢？但系主放唔放过佢咧？主冇话冇放过就算啦，唔紧要啦，你唔去就算啦，我揾个第二个。唔系啊，主对阿拿尼亚说，我哋一齐读。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神有信息要话俾保罗听，点解唔可唔可以或者咁讲？可唔可以直接话俾保罗听啊？神如果有嘢想同保罗讲，神系咪可以直接同保罗讲啊？梗系啦，啱啱俾大马色神先显现啫嘛，系咪啊？神点解要透过阿拿尼亚去将佢嘅心意话俾保罗听咧？你睇到啲乜嘢啊？唔系净系上帝关心保罗，上帝亦都关心阿拿尼亚有冇喺佢嘅选择里边睇见经历上帝嘅管教，好似我哋上个礼拜所讲，而家佢就要做决定啦。神想佢喺过程里边学一啲嘢，阿拿尼亚佢要做决定。他想不想学？他想不想经历？他知不知道他需要学些什么？神爱保罗，有没有人反对啊？没了。神爱不爱阿拿尼亚？一样爱。如果神不管阿拿尼亚不去，那就算数了。阿拿尼亚就不会接受这个刚信主的保罗，怎么都不会，怎么都不会信，是不是？哇！你之前先迫害我的教会教友，现在又说信耶稣，你是真是假？如果神不教阿拿尼亚，就不能够认识复活的主原来爱世人到了一个地步，甚至可以将那些迫害信徒的人都拯救， 都可以带佢翻到上帝嘅羊栏当中。如果亚拿尼亚唔愿意去做嘅时候，佢就唔能够经历呢一样嘢。但系神就系要透过呢个经验去管教佢，去管佢，去教佢。旧约当中有一个我哋好熟悉嘅先知叫约拿，系咪？我提约拿，大家都应该好熟啦。神睇见尼尼微嘅大城，哇，罪恶满盈，就差约拿去尼尼微大城，就叫嗰个城嘅人咧，快啲悔改啦！如果唔系咧，全城就会毁灭啦。约拿去唔去啊？约拿去唔去啊？哦，你问下你个孙啊，嗰啲主日学小朋友都识答你啦。啊，唔去，约拿唔肯去。啊，约拿咧就坐船就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叫他斯，神就喺个途中就用大风阻住只船前进，甚至派一条大鱼就吞咗约拿喺个肚腹里边，要管教佢啊！你唔肯去啊？我要出手啦！神爱约拿，所以佢管佢啊！神爱约拿，因为佢睇见佢同神嘅关系，约拿同神嘅关系出咗事啊！约拿现在在这里躲起来，避开躲避上帝，神说我要管，你不可以这样。神不单止管，神也教他，神教他什么？因为他对什么人神应该救，什么人神不应该救，跟神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觉得这些人神不应该救他，神说什么叫做这些人我不可以救，不应该救，是哪个决定，究竟哪个是上帝。他不明白神的爱到底可以有多深，深到可以救你的仇敌，救你最痛恨的人，他都爱那些人，正如他爱你一样。在余福中奇迹生还之后，约拿去尼尼微城，是吧，将神的托付完成。哇，尼尼微城就由君王到百姓甚至宠物啊，都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全城蒙恩得救，免遭毁灭。上帝管教的结果。还有一个人叫大卫，是王来的，以色列的君王，是吧，大卫对神忠心，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大卫咧好爱上帝，做了很多神喜悦的事情，但是不可以因为他忠心犯了罪，所以上帝就当看不到，是吗？上帝不可以以有罪为无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当大卫借刀杀人，杀了乌利亚，抢了乌利亚的老婆拔士巴 做太太的时候，他就犯了杀人奸淫的罪，神的管教就要藉着先知拿单就临到他。直到大卫几时上帝的手才停，直到他愿意悔改认罪，上帝管教的手才在他身上撤回。诗篇说得救的恶歌重新环绕他，神爱大卫，所以神管教大卫，神爱约拿，所以神管教约拿，神爱亚拿尼亚，所以他要插手，他要管，他要教。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有一个相同的说话，我们一起读：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弟兄姊妹，神的管教是他爱我们的明证啊！同自己多讲多几次啊，每一日。神的管教不是他恨你啊，神的管教是他爱你，所以你要经文话发热心，要悔改。当我们想到管教，当我们只是想到是痛苦是责罚的时候，刚才圣经的这些的例子，这些关于管教的实例，怎样可以改变你对神的观感呢？或者好像今天 我们崇拜的时候那幅图画一样，你试一下改过一个画面去看神的管教。我小时候我很记得是我爸爸教我踩单车的，可能他不记得，不要紧。我们记得呢，当时呢我们住在跑马地的，那就跑马地有一条很窄的、都不是窄的树林的路呢，就叫体育路，是吧、体育路，有些人懂，有些人岌头，我就在那里学单车的。当我们说上帝管教的时间，我觉得有些像就好像这幅图画一样，当个爸爸要个儿子去学会踩单车那个过程，你可不可以说我使乜你管啊？如果佢唔管，你学唔学得到啊？如果佢唔教，你又学唔学得到啊？啊，嗱，而家可以可能得啦，你睇 YouTube 啊嘛，系嘛？ 你睇 YouTube 咩都识噶啦，啊，你睇 YouTube 咧识得就发射火箭添啊，就嚟啊！但你都要睇啊，系咪？你都要人教啊，系咪？当你踩得唔正，当你咧，我记得我踩单车嘅时候，硬系都踩唔到，硬系喺度转来转去，跟住又跌嘅，跌好多次。个问题系咩咧？啊，我发觉原来一个好重要嘅嘢，我老豆一点我就明啦。啊，原来我只眼咧望错地方。我成日望住个地下，我惊跌啊嘛！话向前望，望远啲啊！咁你又开始踩得到。咁你会唔会话关你咩事啊？你管咁多做咩？吓、啊，我中意望地下吓、啊，我学唔学到同你有咩关系啊？吓、啊，唔会啊，系咪啊？你会开始懂得欣赏上帝嘅管教，就好似爸爸同个小朋友带佢教佢踩单车一样。教他踩单车一样，这个叫管教。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七至第八节，他继续说，我们一起读，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唯有真正信靠天父的人才会经历神的管教，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个独特的福分，就是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得着神的管教。神是不会在基督里面将人和神隔绝的死罪重新定在信主的人身上。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二节，我们很熟的经文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定罪是什么呢？定罪和管教不同。定罪是上帝对魔鬼、对不信神的人所做的一个的宣判。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六节我们很熟啦，十七、十八节你懂不懂啊？我先读十六节，跟着大家一起读十七、十八节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起读，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上帝是管教他的儿女，上帝不是向他儿女定罪。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不被什么定罪。不信主的人，魔鬼撒旦，罪已经什么定了。所以今日当上帝出手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要对付我们一些坏的习惯，一些行差踏错的事情，一些我们自己都知道或者我们不知道的事的时候，上帝要藉着这些艰难、这些惩罚、这些提醒去引导我们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不是要定你死罪啊，好像一些不是很懂得教儿女的父母，是不是、啊、一有些什么不喜欢就撑个叉烧就生你了，一有啲咩咧，你正死蠢嚟啊！成世你冇用噶，咁呢啲定罪啦，呢啲系定罪。上帝从来冇喺圣经咁样去定佢嘅儿女嘅罪，佢喺度管教，佢不断喺度做嘅都系管教。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使徒彼得咁样提佢嘅信徒，佢话：亲爱弟兄啊，有火炼嘅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以为系遭遇非常嘅事。他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什么欢喜快乐。弟兄姊妹朋友，为神在你和我身上管教我们感恩，因为这个是只有他的儿女才可以有的一个权利，这个是一个祝福来的。上帝管教我们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祝福。相反，如果你今日你话自己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从来都感受唔到神对你嘅管教或者对你嘅提醒引导嘅时候，哇！咁你要小心啦。究竟个问题出喺边度咧？啊，究竟系你真系感受唔到，但系其实上帝根本冇当过你系佢嘅儿女咧？圣经讲得好清楚，因为主所爱嘅他必乜嘢啊？管教，神会管教佢嘅儿女，正如地上嘅父母，你都会管教你地上嘅儿女，希望佢哋成为一个有用嘅人，希望佢哋成为一个正直嘅人。 所以第九到第十节经文继续啊，佢话再者我哋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佢，何况万灵嘅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佢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去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我们一起读，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生父和天父都会管教，是不是？应该是啦，大部分的生父都会管教啦。如果啊，我不是讲一些灵舍特别的，或者可能是你令到你一生遗憾的、父亲、希望没有啦。生父和天父都会管教，但是两者的管教是有不同的。圣经说怎样不同啊？人以为好的不一定对那个小孩真的有益的，可能真的是你以为好的。地上的父母所知的是不是全知啊？不是，是不是有限啊？是挺难得呢，可以叫我父母这样想，是吧？再加上时代进步了，是吧？父母的时代背景和孩子面临不同相同了，所以就算我教养儿女都一样，是吧？我总是觉得自己对，如果不是我就不会说了，是吧？我跟我女儿说的时候，我当然觉得自己对，如果我不是就不会出口了，那就是造成代沟了。主要的原因是时代变了，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是上帝啊，那就造成这些问题了。但是神和我们有没有代沟啊？没有啊。神和我们是没有代沟，因为神是全知的神，因为神是全了解你需要的神啊。反过来问，试问就着我们需要些什么，就着什么是对我有益有害，在这个世界有哪个比上帝更加清楚？我胆敢地说，连你都没有上帝那么清楚你需要些什么，连你都没有上帝那么清楚什么对你有益，什么对你有害。所以他的管教岂不是最好的吗？比你的父母好，比你以为的好，上帝的管教是最好的。地上的父母对孩子管教，往往希望他们将来有个好工作，有好收入，出人头地。但是神的管教，他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管教是塑造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的管教是希望塑造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是一个圣洁的人。希伯来书来到十一节的时候和十四节，他这说，他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是吧？如果你觉得神、你父母打你的时候，哎呀好开心啊，真的 好享受 再鞭多两下啦，不会的，是吧？他说反觉得什么？忧愁啊。后来却为那经过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跟着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当然我们刚才都说，没人会喜欢所管教带来的痛的，是不是？当那条藤条鞭下来的时候，打一下问一下，你都不说，你都不会说、父母爱我所以打我，不会的，是不是？一定是很生气的，一定是会很恨的，一定是会很痛很不开心的，这个是很自然的。不过就好像苦口良药一样，如果没有病需不需要吃药啊？不用。上帝知道我们在个感知痛苦的能力，所以用来保护我们，他的管教永远不会超出你可以承受的。今天有人会得怪病，有一个怪病是身体没有那种痛的感觉，有没有听过？所以呢，这些人呢时常割伤啊、擦伤啊，甚至呢是、受伤啊、血流如注啊，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同样，如果我们今天对罪麻木，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毫无警惕，对我们陷入在罪里面贪恋罪恶之乐的时候，我们都不自知。上帝的管教是什么？上帝的管教就是要我们在痛苦里面重新懂得何时要离开罪恶，因为我们没有了这种能耐，因为我们习惯了，因为我们觉得人人都是这样。所以当上帝出手管教的时候，痛不痛啊？痛。如果因为 如果唔痛，你就唔会知道。弟兄姊妹，真系嘅，我哋实在每一日都要翻去呢一个全能嘅大医生主耶稣基督里边，喺神嘅面前，让佢指出我哋嘅错误，尽早悔改，俾佢更正我哋嘅人生。求神管教我哋，俾我哋喺佢嘅里边同圣洁有份啊！好似经文里边所讲，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耶稣都咁样讲嘅。我哋有冇从一个咁嘅角度去睇耶稣呢句说话呢？佢话乜嘢？我哋一齐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结神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修理的过程可能会痛的，修理的过程可能不开心的。我喜欢这样生，我喜欢这里又出一棵，我喜欢那里又出一枝，不行吗？不是，上帝有一个修剪的过程，修剪的目的是以致我们结果子更多。上帝管教的目的没有第二个，是要我们结出圣洁的果子。最后我们完之前，希伯来书提到一个人物，作为一个反例子或者一个警告来到提醒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十七节有一段这样的说话，他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以扫是谁啊？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听过这个故事，创世纪二十五章的一个故事。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将他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给他弟弟，为了一个属肉体的引诱，他就将他属灵的福分拱手相让，他轻视上帝的恩典，他觉得这件事不重要。弟兄姊妹，世上有很多红豆汤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决志悔改信主之后，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但你觉得魔鬼会不会罢休呢？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哦，都信主了，唉，没他扶了，不会的。魔鬼不会因为这样罢休，他会想尽办法使我们沾染污秽，夺去我们的圣洁，叫我们从主隔绝。除了淫乱之外，经文说不和睦都往往可以成为我们的毒根的。不和睦 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怀怒、怨恨、旁毒、谎言等等等等，他会污秽我们的心灵，叫我们无法体会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圣洁是要追求的。为什么？因为圣洁是要落功夫的，因为圣洁是要付代价的。不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就不错，那就叫圣洁。圣洁是在上帝的面前毫无遮掩，让自己的心思意念在神的监察当中过滤，看看有没有得罪上帝的地方，不要因为肉体的试探而屈服，免得我们自己好像以扫一样失去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朋友，神的管教不是要拆毁，神的管教是要建立。我再讲多次，神的管教不是要拆毁，神的管教是要建立。所以一个人被神管教之后，他一定会进到一个更加可以被神塑造、更加成熟的训练，可以进入一个更加完美的地步。因为管教不是为拆毁，管教是为建立。为什么神要建立你和我？很简单，因为神爱你，爱我。神看你是他的儿子，神看你是他的女儿，所以神的管教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被他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因为他所爱的什么？他必管教。完结之前，我们再读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下半节，成为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读：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同心祈祷。在我们祷告的时间，我特别希望是藉着圣灵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和问题。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在生命里面有神的管教呢？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在心里面默默作一个的祈祷。神啊，我愿意打开自己，我对圣灵开放，我欢迎祂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进行管教。因为这个是神啊，你爱我的明证。这个是让我能够真正看见我的光景，我要走的路应该怎样走的一个最有用最有力的方法。又或者今天你在祷告里面，你说神啊，我还是未曾预备好，我害怕，我害怕上帝对付我的生命的时候，我有很多我一路习以为常的罪被一一的清理，被一一的处理的时候，我怕痛。我都邀请你同样祈祷，求上帝对你的爱是再一次肯定你，是让这个好像爸爸教小朋友踩单车的这幅图画再一次重新充满更正你里面的内心，让你看见上帝的教导不是定罪，上帝的教导是要帮助我们更加成熟，变得更加像祂。神啊，求你亲自对我们全会众讲说话，那些愿意被你管教的，求你以你的慈爱进入他们的生命，指出我们各人的弱点错处，需要改变的地方，亦都透过不同的经历再一次提醒我们有所警惕有所警觉，更加重要的加力给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好像你内心教导小朋友一样。天父啊，你看顾，你帮我们，我亦都祈求你同样帮助那些心里面仍然有挣扎的弟兄姊妹，或者他们今天他们未曾预备好去被你去管教，去被你对付，但让他们同样看见你对他们的爱不变，你仍然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敲门，你渴望进入去改变他们的生命，到有一天当他们愿意的时候，那个是何等喜乐的事，那个是值得欢喜快乐的事。主啊，求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洁上有份，让我们得着你所给我们的益处。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